试一下啊，在这边木子来查验。因为昨天讲到黑啊，因为我觉得神也是劝我们啊，因为我感受到就是说我们里面这个黑，也就是这个刚硬啊，这个是很刚硬的里面。因为我们在这个平台上面，就是说把不管是把大儿子啊，还是里面的光景呢，都把它打开的时候呢，那么呢，就是还是有些人说，那你把大儿子都揭示开了以后，那又能怎么样呢？我里面还是没有爱呀，还是没有什么什么的。我相信可能有这些人会提出这些问题来啊。那我觉得就是说，刚才我在等候的时候呢，我就感受到神的灵就讲到这个我们里面的这个黑，我们对我们里面的黑呢，其实确实很多是不认识的，不认识的。但我觉得昨天牧者的分享非常好，他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在受审判的时候，就是在毕拉多的面前啊，他是说到他不开口啊，就是在这个黑暗的里面啊。找不到他的证据也好啊，就是在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是分析的很好啊。但是呢，我觉得在我的里面的话呢，我就当然我是来劝说你，我就是我里面的这个黑，就是走在这条，就是要知道我们，就是我们里面要很清楚，就是我们里面的光景啊。我们这个是需要就在我们的里面照出我们的黑，我们可以不断的来走向光明。在这个黑的里面，我们确实是需要付代价的啊，是需要救恩是白白给你的，但是就像马格牧师说的，就是说恩高神的同在你是需要付代价的啊。那这个以赛亚书我们天天也是要付代价的啊，在我的里面啊，一直要对准这个焦距啊，就是对准。就像我们牧者常常啊，特别是牧者说了，就常常说打中这个靶心一样的啊。你天天对着这位主，你今天对不起，你明天对啊，一定要照出你里面的黑来，让我们可以来回转，让我们可以选择。因为这位爱我们的主，他说尽管黑，你就是美善的啊，却是美丽的啊。所以我就在想，就是说这个黑暗在我的里面，那我就来。劝说我里面，就是说，所以我就觉得，特别是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个平台，我就觉得啊，这是我自己的领受啊，这个你们还是要听牧者的带领啊，就是说，还是就是说，你要知道你里面等候神的时候，就像就拿打比方啊，等候神，你等候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感觉的时候啊，不能说是你是错或者你又不是啊，是你要来。更多的来花时间来对准这个焦距，就是对准这个以赛亚书的53章，来对准成了我们信仰的第一块石头。那么他大儿子啊，大儿子他不知道他里面有这么黑，他不知道啊，他是也不看重关系，然后呢就是自我在那里啊，或者是像牧者带领我们的啊，就是说擅长的啊，用自己擅长的什么什么的啊，就是来分析啊这一切啊这个问题。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大儿子，就是说他被光照了以后啊，他不知道的啊。大儿子要是说直接这样下去，一直这样下去的话，就像牧者说的，就是什么加拉太的异端一样的，他不知道，但是呢，他要怎么样啊？他要这个。大儿子真正的是要照出他里面的黑来，他怎么走在这条路上啊？那他要转向，他转向的时候呢，就是说，在我的里面啊，在我的里面，这个确实是我们里面的这个冷漠啊，这个里面确实是很不容易被打破的啊。那我们就是要起来花时间，这个是需要花时间的。你要是没有，你的心还是那么硬的时候，你要在神的面前要更深的被光照你里面有多黑，你要知道你看到这位里面的这个以赛亚书的53章，这位受苦的仆人因着你的黑他付了多少的代价，他把他的命来倾倒 让你走在这条光明的路上。那在我的里面的话呢，我里面我就来跟我的邻人来同行，要来同行的啊，要来劝说他。因为我昨天是，当然牧者的带领啊，你们听牧者的带领，他们是讲到耶稣的这个审判啊，但是我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黑，你要面对审判的，你才知道你要在大儿子才知道要转向，要转向。你虽然黑，却是秀美，但是你在没有之前，你还是在黑里面的啊，你这个黑在我的里面，我就来，我说你知道吗？你看这个人，他以前是这样的一个人啊。那时候我说的是影片啊，我昨天分享的这个影片，我说你知道他的结局吗？他后来就是这样的恐惧来逃脱他的审判，他何等的害怕呀，何等他为他所有的罪行要付上最后的一个代价，每个人都是要付这个代价的，在这个里面你能。在这个里面的这个审判，每个人都要面对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时候，你是恐惧，你是害怕，你是要进到永刑。你说那个黑、那个苦、那个哭声，确实是大于那个地狱的哭声。你要面对这样的审判，耶稣基督他为了这个审判，他都要来审判，站在比拉多的面前，被鞭打、被羞辱、吐唾沫，被这样的，他知道我们的结局，他。在这个里面，让我们可以回转，他自己经历这样的审判，这样的黑，然后下在这个地狱，进到地狱里面去，还在这里拯救那些黑暗的人可以出来。我让我的邻人要苏醒，不断的苏醒，不断的来回转，不断的来苏醒自己，你愿意面对这样的结局吗？这个是需要我们付代价的，我们很多时候在盲区的里面，我们把这些分享出来，我觉得是为了进入这个命定，不断的来对准，就像刚才我刚才觉得是牧师的祷告吧，跟着约柜，然后来面对我们的跟随约柜，进入这个命定，对准这个焦距，不断的来冲刺冲刺冲刺，到了一定的那个临界点。它就会来带来一个爆炸性的一个突破啊！那我们的里面的灵性呢？我们里面是也是需要来付代价的啊！你把这些分享出来，你就要不断的在内在生活，当然是借着内在生活，内在生活，你就不断的对它来对准这个靶心，来对准这个你里面的这位受苦的仆人，你来对准他，你来不断的来激励他啊，唤醒。把它唤醒，不断的唤醒，不断的来面对我们里面的这个黑。你要是不经历里面这个黑，你不会痛苦的，你不会撕裂心肠的。这个大儿子他不可能撕裂心肠的，因为他不知道他走在一条什么样的路上，在我们就像我邻里深处一样的啊。你要面对他里面的那个悖逆，那个因着这个罪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在这个里面。在就是我相信拿那个也是拿内在生活打比方，你在这个里面你要不断的对准它，然后来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这就是吃生命树的果子啊，这是我里面的感受啊，这是我等候神的啊，这个要牧者来查验的啊，就是这里面，其实我在想为什么耶稣也要受审，为什么我们的结局，他知道那个结局是何等的恐怖，那个黑暗。他自己都汗流血，血如汗水，那个汗如血滴。他知道，而且他也知道你们都没预备好要经历这样的。当然他的门徒都搞不清楚了那个我们里面就是这么懵的我们里面，所以我们里面要不断的来对准这个焦距啊，来对准。一方面要认识我们的黑，不然你没有办法悔改回转的啊。你像小儿子，他要经历，他一定要跟经历那个猪抢食，后来他的饥饿、饥寒交迫，衣衫褴褛啊，他是这样的回来，他什么都没有，他所有的都花尽了，他一定要经历这样的。这个小儿子，他经历了，他知道，大儿子不知道，大儿子完全不清楚啊。 因为他小儿子为着他所选择他吃尽了苦头，他可以回转，啊，大儿子，我就觉得你真的要认识你里面的黑暗，那个黑啊，不然你觉得哎呀这个平台你就怎么样啊，非要我里面还是没有爱啊，没有爱是因为你里面还在黑暗里面，你都不知道你里面的那个黑那个光景那个苦读。那个尊敬，那个嫉妒，那个黑在里面拦着你了，所以你真的要去面对你的这个光景啊，这个光景，你才能真实的来回转，你要回转，要痛苦，你要哭，你要哭的真的要昏倒，可以说是啊，你回转啊，你才走在一条这个耶稣基督的他所成就的一切的救恩。你可以来支取。那在我的里面，我觉得是以赛亚书53章，就是不断的，我才知道哇，他也要受审。你看，因着我们里面的黑，他来承担、全然承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你看，他就是这样被受责罚、被神苦待、击打，掩面不看，到后来连父都是掩面不看，他都承受不了。你看，他知道我们的结局，我们以后的审判，那真的是一个恐惧战惊，但是我们不清楚，啊、哦，我觉得我们要有更深的一个悔改，让以赛亚书成为我们信仰的一块磐石，在我们的里面成为这个以赛亚书的，成为我们信仰的第一块磐石，啊，在我的里面要更多的被开启。我觉得首先是要开启我里面的这个黑，让我不断的来回转，回转，走向光明，走向这位耶稣基督为我所付的一切，来经历这个救恩，这个丰盛的救恩，他为我成全的。主，我谢谢你，谢谢你把这些真实的在我的里面被开启，让我真的要撕裂心肠，不是撕裂衣服。因为不是这样的话，我里面是很难回的，就像切草不是拔独根。我悔改了一下，或者我撕下来一层的衣服，但是我还会在猪里面去滚，啊，还是喜欢那些臭味，回不来。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要照出我里面真实的光景，去经历耶稣所经历的。这个受审，这个黑，这个结局，主啊，真的在你面前要来认罪悔改，求主饶恕和赦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张红，你的麦可以吗？我们现在没听到你的声音，声音很小，听不清。可能还是你要调一下麦，我们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也不知道你听不听到我的声音。好不好？可能没有时间。好，小红，好不好？小红。
哦，是的，是的，神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孩子恩典，让我们今天再一次看到我们里面真的是没有不借着悔改，不把心中的这份刚硬要除去，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进入一个光明。神啊，今天孩子就是在这里说，主啊，求你来赦免我，真的是赦免我心中一切的刚硬，也赦免孩子内心深处一切的黑暗。神啊，今天愿意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在可寻求你的时候，神啊，我们来说，主啊，我们愿意在这个你行审判的路上来等候你，这个绝对不再是一句空话。神啊，真的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神啊，你来审判我。是的，主啊，唯有在你今天的审判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面对这个大宝座的时候，我们才能说主啊。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哈利路亚。
阿门，主啊，谢谢你，亲爱的阿爸父，谢谢你，谢谢你怜悯我们，你赐给我们这丰盛的救恩，就是要把我们从一个败坏和黑暗中带出来。主啊，孩子真的是在你面前认罪悔改，
主啊，一直以来真的是孩子就想常常想包裹自己，把自己所有的错都包裹在里面，让别人看到我是多么的光鲜亮丽，主啊，而我却无情的揭露别人的错，我会因为我自己有羞耻感，我就要揭露别人的错，让我自己心里感觉到舒服。主啊，我的里面是何等的黑暗，主啊，你不看我们的罪的，你爱我们，只要我们认罪悔改，你就赦免我们的罪，但是我们心里头总想自己来包裹自己，用那个无花果树的叶子来包裹自己，用各样的外表行为来包裹自己，企图让真的是给别人一个好的一个光鲜亮丽的外表，但是主啊，你就是为了救我们脱离这一切才来的，主啊，可是我们心里却拒绝你，我们要用自己的办法，主啊，赦免我们的罪，主啊，你来开启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知道你是多么的爱我们，只要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把我们的软弱所以都交给你的时候，你真的是掩面不看的，你真是爱我们，要救我们脱离一切这一切的蒙蔽，一切的无花果树的叶子，让我们真的在你里面有一个自由，主啊，真的是你要卸下我们身上的重担，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也选择，主啊，我们信靠你，也卸下我们身上的担子，主啊，怜悯我们，继续的带领我们，主啊，真的是让我们完全的转向你，在你的十字架上，主啊，我们把我们自己交给你，主啊，谢谢你怜悯我们，继续的带领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你是那吩咐光从黑暗里出来的神，主啊，求你的光照在我们的心里，叫我们能够知道神荣耀的光已经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天父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有更深的悔改，主啊，借着悔改，主啊，叫我们来脱离一些黑暗的权势，主啊，把我们牵到你爱子的国度里，使我们在爱子里可以蒙救赎，我们的罪也可以被你来赦免，主啊，帮助我们在所信的道上可以来持守，并且根基是稳固的，可以与众圣徒在光明里同得基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孙师母和心腹代祷团的分享和回应啊，还是围绕着这个黑啊这个字，就是说这个黑是代表罪啊，就是说借着昨天啊也是分享这个黑啊，就所以呢这一个我们要就是对我们里面的这个黑呢，就是说我们是不认识或者是认识的不够啊，所以呢我们需要更多的花时间付代价啊，来啊，在这个来等候神啊，就是我们在等候，第一我们要多花时间付代价来等候神啊，如果我们就是说对我们这里面的黑不够认识啊，或者是看不见的时候，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等候神啊，而且呢这个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呢，不要只是在享受神的同在啊，或者看到什么异象呀，听到什么声音啊，把焦点放在那上面，而是要什么呢，要刚才有一位姐妹讲的，要在行审判的路上等候神，要更深的门关照，我们等候神就是的这个目的不只是要来享受神，而是要更深的门关照，那么这个享受神也是对的，但是呢这个更深的门关照啊是要放在前面，就是说你一点都没有门关照，你完全在黑暗里面，你只是一味的追求这个享受神，这个是不对的，你越要享受神，你就越需要门关照啊，所以呢这一个你要门神的关照照出里面的黑暗啊，这个才是对的等候神啊，就是我们不要只是一味的享受神，而是要更深的门关照，这是我们等候神的目的啊，照出我们里面的黑暗来啊，使我们呢能够啊走向光明啊，所以呢这一个而且呢要看到我们越门关照看到我们里面的黑，那么也要更深的先看到这个结局是何等的严重啊，要看到这个结局的严重性啊，如果你只看到罪，你无所谓啊，就这么回事，你要看到罪的严重性，这个也要门关照啊，那么呢我们才可以回转，才可以痛悔啊，才可以转向神，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来转向神，这个时候就可以支取 啊，神的怜悯，神的爱啊，神的赦免，神的洁净，然后呢经历神的爱，这个经历神的爱，然后呢我们可以享受在神的同在里面，这个才是对的。完全不处理自己的罪，不处理自己的黑暗，只是想要来享受神，或者是想要听到声音，看见异象啊，这些这个是错的，这个路的是错的啊，这是很浅的，非常的浅啊。所以呢我们呢就是还是回到这个以赛亚书53章的这个这个六到七节啊。所以呢这个第六节呢其实就是讲我们的黑啊，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啊，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个第六节就是讲我们的罪，就是讲我们的黑。所以我们要等候神，我们可以来默想这个第六节，就是说怎么样蒙光照呢？这一个神的话要被开启，我们就蒙光照，当神的话被点亮的时候，我们就蒙光照了啊。这个这两种神的话和蒙光照呢是要结合在一起的啊，没有神的话，你们的光照都是有限的啊。但是呢这个神的话没有蒙光照跟你还是没关系，是一个客观的知识。但是我们蒙光照离开了神的话，那都是很有限的，一时一时的，不能够深入啊。所以呢神的话和蒙光照要结合起来啊。这个蒙光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神的话点亮以后来照你自己。如果你没有蒙光照，只读神的话，那看的都是别人，都是知识，都是跟你无关的啊，你心里面没进到你的心里去。但是神的话在蒙光照，那么呢他就能够照到你的心里面，把你自己的这个里面的黑给照出来啊。所以呢把当然也你正面就是说把神给我们开启啊。所以呢这个神的话跟蒙光照是要结合在一起。那么这个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都如羊走迷。什么叫做罪呢？什么叫做黑呢？啊，黑就是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就行在黑暗里面。这就是神的话。那么行在黑暗里面，它是有不同的形式的。有的人呢，他偏行己路，他迷了路，他偏行己路，他是偏了什么路呢？他去追求世界，他认为世界非常的精彩，他就沉迷在世界的罪恶的里面，享乐的里面，享受最终之乐。这个是什么？他迷了路啊，个人他就是个人偏个人如羊走迷啊，偏行己路，他离开神啊，他追求世界，他就像这个小儿子一样。所以这个小儿子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如羊走迷，他偏行己路，他的这个己路呢就是追求世界的精彩啊，享受最终之路，然后呢沉迷在这个黑暗的里面，然后被照光照。但是这个愚羊走迷偏行歧路同样的可以用在大儿子身上。这个大儿子他也走迷了，偏离了福音，走到迦勒泰异端啊，他在恩典当中堕落了啊。所以呢我们要可以来这个迦勒泰书啊，迦勒泰书这个第五章啊，可以帮助我们来认识这个如羊走迷偏行己路是怎么一回事。迦勒泰书第五章啊，就是说第一种的这个偏行己路如羊走迷，就是说他是基督徒，但是他成为一个小儿子，他虽然是基督徒，但他心还是爱世界，追求世界啊。所以呢他虽然是小儿子，他虽然是儿子，虽然是信主了，进到神的家里面了，但是他是小儿子，要追求世界。那么就是迦勒泰书的什么呢？第五章的这个19节到21节所描写的啊，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与奸淫、污秽、邪诞、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嫉妒、恼恨、结党、纷争、异端、嫉妒啊、醉酒、欢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这话根本不是对非基督徒说的，这不是在传福音，这是对基督徒说的。 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这是对基督徒的警告啊！你这小儿子，你在世界上面啊，去享受罪中之乐，你以为你得救了吗？啊，你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啊！所以你看这个里面为什么是讲这个基督徒呢？他的什么这个啊，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啊！你看这些不都是发生在教会里面吗？不都是发生在家庭里面吗？啊，所以呢，这一个都是对基督徒说的啊，这就是我们要去默想悔改。但是大儿子呢，大儿子我们看加拉太书这个五章啊第四节，你们这靠律法成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堕落了。你看到没有，就是大儿子哎，他行律法，这不是讲他像他行律法得救，不是的，他已经得救了，这个是他已经得救了，他是要靠律法来成全啊！你们这一些人啊，要靠行律法来成全，你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堕落了。我为什么说是你是一个加拉太异端呢？你已经偏离了福音，你已经完全在恩典中，从那个跟耶稣基督已经隔绝，你已经从基督里面堕落了。你看这个是不是异端？你要靠律法成全。所以呢，这个大儿子的罪也非常的严重啊，不亚于这个小儿子啊。他的结果，他是跟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堕落，这不跟这个小儿子是一样的啊？所以呢，这个大儿子的罪也是跟小儿子罪同样的严重。哎，那你就想不通了啊！我怎么会，这怎么可能呢？那我是就变成小儿子呢？然后小儿子也是灭亡，大儿子也是灭亡。所以你不能够向小儿子学习。啊，那么你应该怎么做呢？你要认识罪的本质啊，罪的本质不在乎你是在行律法还是在追求享受罪中之乐，而在乎罪的本质在乎什么呢？你是不是自主？你是不是自己在做主？你是不是在依靠圣灵呢？你还是说自主呢？如果你是自主，你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那么你不管行律法还是享受罪中之乐，你都是跟基督隔绝，你都是在恩典当中堕落了，你知道？罪的本质不在乎你是享受罪中之乐还是在行律法，罪的本质在乎你是依靠神、依靠圣灵，还是说你在自主、依靠你自己。这才是罪的本质。无论你是依靠自己偏行己路，就是这个意思。什么叫偏行己路呢？偏行己路就是依靠自己，不依靠神，活在自己的里面啊。无论你是享受罪中之乐还是行律法，你都是跟神隔绝，在恩典当中堕落了啊。所以这才是罪的本质啊！你已经远离神了。什么叫分别善恶术？分别善恶术就是自主，就是自己来分别善恶啊。无论你是享受罪中之乐还是什么行律法，只要你是依靠自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不是依靠神，你就是在黑暗里面，你就是迷了路，你就是偏行己路。你要想到这个罪的本质，罪的黑暗，这样子你就蒙光照啊，你就知道你是里面是很干硬的啊，你里面是非常的空的，是跟神没有跟神连接在一起的，里面是非常空的。所以你只要拼命在外面去找，外面去抓，外面去掌控，外面去不满啊，去找各种的人啊来标准去衡量啊，不满心里充满着不满，你想到外面去寻找，因为你里面是空的，你没有跟神隔绝，你还是活在自己世界里面，所以你里面是干硬的。所以我们就是要，我们都是要蒙光照，特别是大儿子要蒙光照，因为小儿子的罪是明显的啊，大儿子的罪是看不见的，是需要蒙光照的，特别是需要神话语的这个眼光，使我们完全偏离这种泛道德主义、伦理道德跟别人比较，要从这种眼光彻底出来啊，要从神的眼光来看。你跟神是连接的吗？你是在吃生命树还是在吃分别善恶树呢？ 如果你是从吃生命树，那就是表示你跟神是连接的啊。什么是说是跟神是联姻的啊？你是依靠神的，完全依靠神，不依靠自己。那么你吃分别善恶树，你就是跟神隔绝的，你就是依靠自己的，你是跟撒旦联姻的啊。所以呢，你要想，这就是叫做偏行歧路，这就是如羊走迷的意思。所以我们再要来看第七节，以赛亚书的这个53章第7节啊，就是来看耶稣基督，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啊。这里面讲到啊，这个耶稣像羔羊的一样，任人宰割啊，他为什么不开口啊？我们可以想一想，耶稣为什么默默无声？有一个弟兄他分享，就是两种默默无声。他说有一种默默无声呢，就是别人指责他、教训他啊，得罪他、冒犯他，他呢默默无声啊，但是里面翻江倒海啊。有一种呢，就是另外一种呢，就是耶稣他默默无声啊，那一种。表面上默默无声，里面翻江倒海，那不叫做默默无声。因为你发不发声，你不光是口里，心里的发声也是同在神看来同样的是发声。因为在神没有什么区别，你心里在发声和你口里在发声是一样的发声。因为神不看人的外貌，他看人的内心，所以你心里充满着各样的发声，那神还是听得见。你那个不叫这个默默不言啊，因为神不看人的外表，他看内心，他知道你心里是什么样的。那么呢，耶稣的默默无声，就是说心也是安静的，他口里也是默默无声的啊，他的情感也是也他的心也是安也是默默也是安静的啊，他的心也是安静的啊，所以他口但也是默默无声啊。所以我们要来想，神耶稣他为什么在受苦的时候，在欺压的时候，他是不开口，默默无言呢？我们要来思想啊。我们一方面要蒙光照啊，但是我们还要啊，蒙了光照以后，我们要转向以赛亚书这个53章的耶稣，我们要来默想耶稣，知道吗？啊，所以呢，我们要问耶稣他为什么不开口？耶稣为什么默默无声？第一。耶稣默默无声是因为他完全的放下了自己，倒空了自己，他如果还有一点己的成分，他都不能闭口不言啊，他只要有一点己的成分，他都要抗议啊，他虽然口不抗议，他心是要抗议的啊。他默默无言是因为他里面是完全放下了自己，倒空了自己，所以他才可以做到默默无言。第二，耶稣他能够不出声，他是因为心里充满了神的怜悯和爱，因为他把自己全部倒空了，所以神的爱和怜悯就充满了他，所以他就能够这里面有爱有怜悯流露出来，使他能够默默无声。第三，耶稣他能够默默无声啊，是因为他甘愿来担当和背负世人的罪。他就是就像一个母亲啊，刚生产的母亲，他要抚养这个孩子啊，这个孩子半夜把他吵起来啊，他为这个孩子付出很多的代价，但是他默默无声。他为什么默默无声？他要来担当背负这个孩子的软弱啊，他要把自己的奶水供应出来喂养这个孩子啊，所以他愿意为此来甘愿为此来付代价，来忍辱负重。因为他就知道他来就是要来拯救罪人的，所以呢，他接受这些痛苦，他就是来背负担当这个世人的罪孽和他们的软弱，所以他就是甘愿来承担来背负，所以他默默无声啊。所以我们要去默想耶稣的这个默默无声啊。最后我给大家一个问题，当我们讲到耶稣这种软弱的时候，有一些人他问这个问题，虽然这个问题是从没有得救的慕道友口中问出来的，但是其实我们基督徒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我们给不出答案，就说明 我们其实有同样的问题，只是没问出来，你知道吗？什么问题呢？就是耶稣不能救自己，他这么软弱，他如何能够救别人呢？他如何能够救世人呢？你要问这个问题啊！我今天不讲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留在明天来回答这个问题。耶稣如此的软弱啊，他任人宰割，像一头羊在这个宰杀人的手中啊，完全无助。他既然救不了自己，他怎么可以救别人？他怎么可以救世人呢？哎，我们想一想这个问题啊，我们来默想这一个问题。我今天就分享到这。
谢谢幸福大导团和周牧师的分享教导，感谢神啊，神在带领我们一直来啊，带领我们来认识这个黑。我自己来理解，这个黑其实是从伊甸园，就是从伊甸园开始啊。伊甸园，我觉得我理解这个黑呢啊，确实是两种，一种是罪行，它其实更重要的是讲到罪性，就是我们里面有一种犯罪的本性，我们里面有一种啊犯罪的那个邪恶性情。就是说性情就是分别善恶树里面的那个毒素，所以分别善恶树这个果子本身是有毒的。我说的毒是灵里的毒，不是说肉体的毒，吃了就毒死了。灵里面它是把这个毒素带进来，它其实是透过这个分别善恶树，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它实际上是代表着撒旦及其黑暗的国度。其实你一吃，就相当于把撒旦和黑暗的国度全部纳入进来，全部吸入到你的生命，所以这整个生命就完全从里到外被这个果子充满。这个果子就是像代表着黑暗，代表着罪性，代表着犯罪的性情，其实就是自主的性情。分别善恶，这个是这个分别善恶这四个字本身就代表了，就已经把它表明出来了。分别的意思叫分辨，就是判断，分别就叫判断的意思。善恶叫好坏，就是说判断好坏，谁判断好坏呀？判断好坏，或者叫判断对错，就是要自己来判断对错，这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本质。所以人类罪性的本质是自主，所以不要以为判断自己很有判断力，自己什么事都要多多的思考，教会说什么我得犹豫一下啊，那个谁牧者教导我要思考一下啊，这思考没什么不对，这个分辨就是分辨，在圣灵里面的分辨和分别善恶是差别很大的，是天离地有多远它就差别有多大。它看起来很类似，但实际上它的本质是不同的。一个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来，在圣经的根基之上来做属灵判断，这种呢是带着谦卑的，是顺服的啊，是承认自己可能很多不懂的，甚至还是有信心的。在我自己没有完全搞清楚的时候，我先凭着信心来认同来领受，然后再来分辨。因为你不先信心跨进去，你是很难分辨的。就像很多的人总是说我不觉知，我等把它搞清楚了我再觉知，这个就表示你没有信心那一步。你没有信心那一步，你就去做判断，你永远判断不出来，你一辈子也没别想把圣经搞清楚然后你再觉知，一定不是这样的。是先凭着信心，像小孩子一样凭着信心来接受这些啊这些福音的信息，然后再去把它搞懂。但是先有一个信心跨出。那为什么要有信心呢？信心那我凭什么相信你是对的，然后是错的，又不是错的，或者是错的怎么办呢？那我要信错了，我信心是跨出来了，我跨错了怎么办呢？但是这个里头你就要相信另外一点，就相信神是在掌权的。神确实比那个错的力量大，神在掌权，即便你错了，你的里面心是对的，正常的，他会把你纠正回来啊。这个就是一个信心的问题。因为相信神是第三重天更大，二重天是有欺骗，但是他的欺骗还是小一些。我不说欺骗的那个黑暗小，是他的能力和他的掌权度是没有第三重天大的。你还是要相信神大过那一个欺骗，即便你是走错了。所以为什么是信心第一步而不是小心是第一，信心第一而不是小心第一，信心第一小心第二，这样的一个分辨才是对。就是我就是讲到了分别善恶树哈，分别善恶树就是自主判断。所以你无论你做道德上的善还是做道德上的恶，你只要是自主判断，自己决定，而不是去凡事求问神，凡事按神决定。 对，按照神的心意决定，按照神的原则来做，这个你就是分别善恶，就是自主。所以这里头很多的陷阱，这就是我们罪性的根本。我们的里面就是黑的，从伊甸园就一直就吃了个果子以后，就全身透黑，全部黑了。就是我们原来本来是一个洁净的白布，你一吃那个果子，相当于丢到那个黑的染桶里，把它整个黑全部浸满了，浸的你的白布身上全部是黑的。这个不表示你没有白布，没有那个布，那个布还是有，那个布就是神的创造，那个就是我们的灵魂，就是我们的灵魂体，是我们的这个人，这个人神，这个布神还是宝贝的，这个人神还是宝贝的，但是这个人是被全身浸透，透了黑。所以呢，就是这就是有一些啊，有一些教派的，有一些啊基督徒他说人是全然败坏，这个话，所以呢人是全然败坏，所以要弃绝之，弃绝人，全部要弃绝。这里头有对有不对，人是全然败坏，他的意思是说全然被污染，全然被受影响，人里面每一个层面没有一块的地方是不被罪污染的，所以全然败坏。但是它不代表这个人没有价值，因为这个人的灵魂还是有价值的，是神的创造的。虽然他染黑了，但是他那块布还是神要来去要来挽回的，是要来拯救的。那块布那个黑是神要去把它褪黑的，要把它恢复到洁白的，而要让神的红进去。假如说用这两个颜色来代表神，或者是用白也可以代表神的性情和撒旦的性情的话，他要把你原来的罪的颜色全部褪掉，然后再把他的颜色褪进来。这个就是让我们来认罪悔改，这就是要蒙光照。所以呢，处理罪性和处理罪行是不一样的。处理罪行呢，就是认罪悔改啊，你做一般的认罪悔改，你的罪行就被赦免，保守就洁净啊。这个不一定要撕裂心肠，你只要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认罪悔改，哪怕没有眼泪，不是撕裂心肠，你的罪行就被赦免。这个是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所应许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这个表示我们不需要付代价，这是主耶稣已经做成的，这就是替代性所做的，这不要付代价，这个不需要任何的我们再去行什么东西才可以得赦免。当然得赦免的目的是让我们行义的，但是你得赦免的前提并不是行义，是你有信心去认罪悔改，你去祈求神的悔改啊，祈求神的赦免，神就赦免。但是要除掉罪性就不那么简单，除掉罪性的话，就必须对这个罪，对这个黑有深刻的认识，就是要真正的认识到自己黑的可怕，黑的可恶，黑的严重，然后要到神的面前蒙圣灵光照，在神的话语当中结合以赛亚书53章这个受苦的基督，这整个的那个神的话语，然后和结合圣灵的光照，就像周牧师刚才讲的，然后要照出里面的黑暗，照出里面的隐情，要在这里付代价，要在这里真的是要蒙圣灵光照，越深你的褪黑越厉害，就越成果越大。所以这个里头就要痛悔，这个就是要来撕裂心肠，这个就要流泪，这个叫深度。这个没有深度，你的黑就褪的可能成灰色，你也不能完全褪黑的啊。你那个深度有多深，你的褪黑程度有多大，那这个就要我们跟圣灵配合了，这个就需要付代价了。这个跟刚才赦免罪行是不一样的，所以撕裂衣服可以赦免罪行，撕裂心肠才可能对付罪，对付罪性，对付我们的犯罪的本性，对付我们里面的黑，才能把我们的里面的黑把它清除干净。若没有我们的配合，若没有我们里面的痛悔，若没有我们里面的流泪，若我们没有我们里面的深深的认识，深深的认罪和深深的悔改，我们的里面的褪黑是有限的，这个黑是不能带到天国的啊！你的罪行被赦免了，你的黑里面的本罪性也要把它清除干净，否则你无法跟新郎匹配。啊，你里面不可能跟新郎匹配。我虽然黑确实秀美，但是这个黑是不能带到婚姻里面去的，是你现状，你的现状你虽然黑，那个黑只是现在神接纳你，神是你对你现在的黑是充满的接纳的，是没问题的。这个但是你不能把黑带到永恒去的，他是要在你现世当中现在就要把黑褪黑素，就是属灵的褪黑素，要把这个黑要褪掉， 要成为完全圣洁和洁白，你才可以跟这位完全圣洁的神来联姻，才能让这个全然圣洁的神浸透充满我们的整个生命，这个才叫结婚，否则没法进入婚礼。结婚是身心灵全整个生命融为一体，不是部分的浅度的融合，是深度融合啊！你浅度的很浅很浅的进入天国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这就是这个关乎到心腹意向，也关乎到这个罪性，也关乎到心腹，关乎到未来的婚姻啊，婚姻的进入就是属灵婚姻的进入。你的褪黑如果没达到一个深度的话，是没办法跟新郎融合来匹配，来生命融为一体的，那你的婚姻就没有完成。虽然我们一信主就领受了心腹的身份，但是最终心腹能够婚配成功，还是要看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的里面的多少像耶稣。你跟新郎必须匹配，婚姻必须门当户对，这个叫那个啊属灵的门当户对，你必须跟这个新郎的生命要有一个对齐，有一个基本的吻合，不能差太大了，差太远了。那个一个幼女，一个女童是没办法进入婚姻的，其实那个就是代表生命的成熟度的问题，所以这就是要进入一个完全的心腹啊。我想这个是啊，真的是很感恩，就是神把心，我个人的啊体会就是心腹和这个以赛亚书53章这一切啊罪性呐、伊甸园呐、其实都结合起来了，其实就是神要在我们当中制作成为一个成熟的。没有斑点瑕疵皱纹的心腹，没有斑点瑕疵皱纹其实就是把罪性除掉了，罪性已经里面的罪性已经基本干净了，应该是这样子的，这个它叫无斑点瑕疵皱纹。感谢神，我就分享这些。
好，哈利路亚，感谢主。今天早上这个晨祷啊，非常多的开启，就是我觉得最大的一点呢，就对我来说哈，就是因为我们在分享到这个加拉太书，我们新生堂的这个读经小组呢，也是正好在这周呢，把加拉太书的这个第5章、第6章全部读完。然后呢，我相信正在刚刚读完加拉太书的这些弟兄姐妹啊，会非常的有感受、有感触。就是说我们今天早上在分享的这一小段，就是马太福的这个加拉太书的第5章。我们自己读的时候，我们是读不出这样的感受，就是一个是小儿子对这个情欲的事情。那么第4节这些对大儿子这个从恩典当中坠落，然后靠着律法成全啊，这样是读不出来。这个呢就是对我们新生堂的弟兄姐妹是有很大的开启，我相信。那么我想分享的重点呢，就是说神总是用出人意料的智慧来救我们脱离我们的大儿子或者小儿子，换句话说就是脱离我们各种各样的罪啊，有可能你是小儿子罪，也可能你是大儿子罪，但是总而言之呢，就是我们的老我，神总是用出人意料的智慧来让我们能够出来。啊，我就想到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晨祷当中呢，过往很多弟兄姐妹啊，在听到别的教会别的这个有一些对我们的误解啊，然后呢，他们也会对我们产生一些误解，总是在讲说我们家人教会过于属灵，我们的很多时候呢，我们有点就是远离这个正统，但是呢，我就在想，我们神为什么我说神是用出人意料的智慧来救我们脱离我们的自我的判断、自我的这个老我呢？就是因为如果你看小儿子，他是在悖逆的环境当中，在恶劣的这种严酷的环境里边，他被神管教，然后呢，他看到他的父家里凡事都有余，他干嘛要在这里喂猪呢？要在这里吃这个豆荚呢？要与主抢食呢？他悔改了，他回归了。那么对于大儿子来说呢，他总是在想我靠律法来成全，但是神就是借着这个小儿子的回家对他这个刺激啊。这个圣经里没有讲大儿子的结局，但是我相信就是神用这种出乎人意料的这种智慧，如果小儿子不回来，大儿子会永远沉沦在这个律法当中，永远沉沦在自义当中。但是小儿子的回来呢，反而对这个大儿子是一个福音，是一个刺激，他会开始不接受，他开始会有各种各样的反抗，各种各样的老我对老我的辩护。但是当神的圣灵借着小儿子他的这个悔改，然后呢回到家里，这个父亲对他的待遇，这些他 如果是这个大儿子他有悔改，他是可以重新回到恩典当中，重新回到神国里。所以呢，这就是神所用这个出人意料的智慧。那我也不想把周牧师的答案回答出来，我想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哈。明天周牧师在分享的时候我们再来听，但是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就是对周牧师刚才那个问题。所以呢，我们这个晨祷也是神的一个出乎人意料的智慧。就是你其实我们大家反思一下，我们现在天天晨祷所讲的是什么？就是福音的根本，就是保罗他在加拉太书第六章最后结尾的时候他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我只夸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你看我们天天现在在讲的是什么？就是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他完全倒空自己，他充满了神的怜悯和爱，他甘愿担当世人的罪，这是什么？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的最根本。所以没有人可以再讲我们加恩教会是走偏的，没有人再去会我们自己，首先真的是不要再去相信别人对我们的判断，我们要像孙牧师刚才所分享的，我们自己要来判断，我们自己要先对神有信心，对教会有信心，然后我们来分别我们是不是走在正路上。我觉得我们是完全走在正路上，一点都没有偏。如果你只是在周六周日，你在主日的时候小组聚会的时候，你只是听一听看一看，你当然会有各种各样的错误和判断，错误和错觉。但是如果你天天参加晨祷，你难道不觉得我们天天在讲的是什么？就是最基本的福音吗？我们天天在讲的什么？不就是跟随主耶稣基督，学他的软弱，不要偏行己路，不要自主，不要依靠自己，要依靠神，然后来走这个十字架路，来领受这个生命树，而去远离分别善恶树，与耶稣联姻，不与撒旦联姻。难道这不是福音的最根本吗？难道我们天天在宣讲的不是主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最根本的这个真理吗？我们再回想使徒行传里边这个彼得他的第一场道，他里边所讲的就是说，我唯一所宣讲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么我们现在宣讲的和彼得是一样的。那么彼得在第二场里边，他去医治那个瘸腿的人，他说金银我都没有，我唯靠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他为什么靠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他也是靠着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的软弱，然后他被神升高。那么我们天天在讲的不也是这个吗？所以感谢主，我觉得真的是神会用他出人意料的智慧来开启我们。那么对于我们还没有参加到晨祷里边这些弟兄姐妹，难道神不是要借着我们这些已经参加到这个里边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这些小儿子们去劝诫那些大儿子们吗？所以如果我们能这样想的话，我至少我自己是觉得就通了，真的就通了。就说神的出人意料的智慧，他会带领我们整个家人教会都回归到他的这个福音的这个根本当中去，我们就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房角石使我们的这个真理的根基更加的结实，更加的稳固，无论是风吹雨打水冲，我们都不会倒塌。所以感谢主，这是神的恩典，我们弟兄姐妹也可以继续的来反思，继续的来等候神，来继续的来有一些这个回应。好，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这么多。
阿们。听了各位牧者的分享，今天我想我们都会很兴奋。兴奋的是今天神还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恩典，恩典就是还给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们能领受这样的真理，要不然我们真是不知道。我们以前我就认为我们在世界上的潮流里，在最终我们是偏行己路，但我们今天知道我们依然在神的家里，我们付出全心的付出，但我们依然还是在偏行己路。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我在想最近这一个月神的对借着大儿子的这个开启，到今天牧者所分享的，真是要献上感恩。那我个人就是在这一段的时间里，也真是5777年最后这一刻，神开启的这个一年，让我能看到大儿子这种罪的这严重性，就是刚才牧者所分享的加拉太书。 这对我个人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醒悟。所以说我对5777年最后的一刻，神在这一个月给我，还有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开启，我们真是要献上感恩，要不然我们最后真是要没有这样的一个YY陈导的这样一个真理的启示，我们真的到最后那天，我们要面到神的审判台前，我们会说后悔的话，可能我们会埋怨我们的牧者没有教导我们，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今天啊付出很多的代价在服侍主，最后主说对我们的评价是啊你是作恶的，我不认识你。所以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领受，我真是感恩。我今天我在我的思维当中，对福音的认识当中，我有很大的一个反思。我愿意回转过来，我不再靠着自己，我要靠着圣灵而行。所以说我们今天真的要有个感恩的心，我们接下来进到5778年，我们格外的要做每一件事情，我们要想一下是不是圣灵的带领，我们说每一句话是不是圣灵的带领，真的要靠着圣灵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掌管我们的口和舌。这个可能我们会经常有失败，非常有跌倒，但是我个人认为我再有远路跌倒，我再站起来，我还会重新得力。我们在这个群体上，在这个身体上，我们会彼此搀拉，因为我是行在一个正确的路上。我们今天知道我们偏行几路，不光是小儿子啊，我们大儿子今天我们依然会偏行几路。所以说我就非常感恩，我就时刻要记住，我们得救是分三个阶段。我们今天都进入了啊重生入门了，但是我们每一天都要有试炼，每一天都要有考验。我们今天得救不见得我们明天明年啊很多的环境来了我们能得救。所以我们今天要每一天神给我们预备的环境，我们真的要靠着圣灵得胜。我们要再不醒悟过来，我们再不求神来光照我们里边的黑暗，我们里边的悖逆刚硬，我们若不再回转，可能机会就没有了。当我们真正有这样愿意回转的心，我相信圣灵会给我们恩典和能力，靠着我们这个群体，圣灵会帮助我们能来得胜。要不然在人看来，我们怎么能战胜这个罪性呢？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今天相信圣灵会有能力帮助我们，带我们进到这一个使命的里面。所以说我就非常感恩，我们就一同进入5778年，神这样的精心的设计啊，这一周就安排林大中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我想我们今天跟神的祷告啊，渴慕这场聚会，让我们在跟神在各种关系上更加的来有一个晋升，成为主的心腹，真的进到他主心腹的行列里。我们有盼望，有这样的信心，借着这几场聚会，让圣灵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心里啊，做一个一个主的这个作为，要在能力要在我们当中来彰显，求神赐下这样的渴慕给我们。好，我就回应这些。
阿们啊，谢谢信步代表团的祷告和牧者的分享啊，我今天对那个 默默无声的这个有一些的开启，我觉得神借着牧者的分享给我一些开启。那刚好因为有一位家人呢跟我有一点交通，他说他的一个状况，说在这个工作的场所听到有人对加恩教会有一些不理解呀，有一些负面的这个说法呀，在他的工作场所，他自己心里呢就非常的非常的难过，也非常的生气他就是说就是但是呢他也不知道怎么反驳他，也不愿意反驳他，那他就不讲话，他那心里面非常的就是愁苦吧，比较愁苦，就是觉得没有这个爱仇敌的能力，所以他因为我们这个月的主题是爱仇敌嘛，所以觉得里面怎么没有这个爱仇敌的能力，虽然他外面都没默默无声了，都没有讲话了，都没有反击了，但是他为什么就是没有这个爱仇敌的能力，也没有这个里面还是很愁苦。我就想到今天周牧师讲的就是默默无声这个不开口，它是有两种的情况。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是这一种的情况，就是我们虽然外面不开口，但是呢我们的里面呢是翻江倒海，我们的里面可能是充满了愁苦，或者充满了愤怒或者是充满了，还是里面并不是默默无声的我们不开口不反击可能第一也许我们没有这个能力，第二呢可能我们心里面觉得哎神不允许我们这样的，就是不喜悦这样，所以我们就不讲吧，就不讲吧就是，但是我们的里面还是有不甘心等等这些的感受。但是我们跟主耶稣的那个这个像讲在剪毛人手下无声的不开口是不一样的。刚才牧者也开启，就是我们要来体会主耶稣的这个不开口的这样的一个软弱。主耶稣他的这个外面的默默无声，他里面第一他是全然的放下的，他完全的放下。第二他对对方呢充满了一个怜悯，他充满了一个神的这个怜悯和这样的一个爱。那这样我在想，我们跟主耶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主耶稣的他一直在降卑，一直在降卑，他的这个软弱和不开口，他第一个呢，他是对神有绝对的信心，他有绝对的信，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份，他知道神的旨意，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份，所以他有一个绝对的信心。但是我们的里面呢，不开口的时候呢，我们实际里面有不安全感，有这个恐惧，就是说没有这样的一个极大的信心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虽然外面不开口，但是我们里面还是着急。哎呀，这个情况怎么办？哎呀，我这个不辨别。变白会怎么样？是所以我们的里面没有主这样的一个极大的一个信心在里面。第二个呢，是我感受就是神有一个爱，有个极大的爱，就是说对于对方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不管他是在蒙蔽中也好，是在无知中也好，在血气中也好，有个很大的一个怜悯之心，非常大的一个怜悯之情就是很大的一个怜悯所以这样的一个怜悯之心呢，使他能够去爱仇敌，能够去爱对方。但是在我们的里面呢，我们是跟很多的时候看到是一个相对的对立的，或者是对方是很强势的，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感受。我们就是说所以主耶稣是不仅体贴就是能够接纳对方的软弱，也能够去担当对方的软弱，但是我们里面是没有这个的，所以我们的里面没有这样的能够这样的一个怜悯的这个爱，没有这个怜悯的爱，所以我们的里面也是就是为什么有这样的愁苦，因为感觉到人的气压也好，环境的气压也好，就是有这样的愁苦，所以不仅没有信心也没有爱。第三个呢，是主耶稣他是自我限制，他并不是没有能力，他一直到最后上十字架最后的一刻都说，难道这个时候我不能求我父来派这个多少营的天使来救我吗？就是从神他从耶稣他从神变成人成为人，他就是从神性降下来，自我限制他本是有能力的，他本是有所有的资源所有的能力一直限制成为人成为 这个卑微的这个人啊，有在十字架上啊，用软弱的方式，所以他是自我限制。但是我们呢，是因为很多时候是因为自己没有资源，没有能力，我们并不是在爱中，在信心中，在顺服中自我限制啊，我们没有这个自我限制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际很多时候，所以当我们要自我限制的时候呢，就非常的痛苦，不甘心情愿，所以世界的方式呢？你看，像那个比如说伊斯兰教哈，这个穆罕默德一手拿可兰经，一手拿刀，那就是用强暴的方式。这个世界很强吗？我用更强的方式来压制你，使得你不得不必须要信，必须要服，要不然你就是他就是用一个强暴力的方式。那么人实际也是这样，但是实际神是知道，因为这都是世界的方式，都是鬼魔的方式。就是说，无论在人际关系小的人际关系还是在大的属灵征战中的时候，如果你是用同样的方式，你绝对不能够以恶胜恶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是以你的血气对对方的血气你能够胜过他，以你的骄傲对对方的骄傲你能够胜过他，以你的刚强对对方的刚强你能够胜过他。所以这个是世界的方式都在这个世界的层面里面，所以当我们面对比如说很多的不解误解这个逼迫啊羞辱啊，我们用世界的方式是不可能胜过的啊。你虽然是用可能不同的但是你是就是说都是在一个层面中间，这都是全部都是在人的层面、世界的层面，甚至到鬼魔的层面。这就是为什么在辩解的在这个就是在这个人际关系中间，所有的辩解都不能够使你真正的都不是神的真正的这个得胜。所有的这样的在人看来的强势得胜、聪明这个方法、能力这个势力都不能够得胜因为我们都还是在这个世界和鬼魔的这个层面的里面，不可能去以恶胜恶的，所以只有以善胜恶。所以只有以爱胜恶，所以神他只有用属天的方法，而这个属天的方式是跟整个的世界相违背的，是整个的看起来是软弱的但是只有在这个软弱里面才可能就是脱离了这个地上的方式，脱离了鬼魔的这个方式这个性情脱离了这个分辨善恶术，所以不在这个系统里面，是用神的系统来胜过世界的系统，是用神的性情来胜过鬼魔的性情，是用神的性情来胜过世界的这个性情。所以在人看来是软弱的，是很意外的，是很不可思议的，但是这可能这个就是唯一的。所以这个是要脱离我们就我们脱离一个天然的老的这个在自主里的、在辨别里的、在强势里的、在各样的这样的在地上的这样的这个性情方式使我们开始学习能够，其实自我限制就是开始限制世界的方式，开始限制分辨善恶术，开始限制那个罪性，来开始学习那个转向神。在人的软弱的时候，就是你把这些老性情都放下了嘛，就看得软弱嘛，把老天然的这个好像是聪明啊、谋略能力啊，你这样都放下了限制了，放下了，你转向神，才有可能真正从神来领受主耶稣身上他的从属天的信心也好，属天的爱和怜悯也好，属天的能力也好是神的策略也好，才可能开始。当你限制自己的老肉体，不使用这个老肉体和不在老的这个模式里的时候，转向神才可能真正开始领受神属天的，这才是真正属灵征战得胜的开始，真正的就是说以属天的胜过属地的，以属神的来胜过属人的和属鬼魔的，这个才可能有点真正的开始。所以我想我们要继续默想以赛亚书53章，继续真正的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软弱，为什么我们要去限制学习神的自我限制，为什么我们要来转向神，得着这个真实的得胜的这个开始在我们身上和在各样的事情上面。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谢谢牧者们的一个带领和对我们的一个分享和教导，真的是非常感恩。好，我写那首歌《使命》。